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6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话，他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讨论了对乌克兰提供安全和财政支持，以及继续制裁俄罗斯等议题。泽连斯基在推特上写话，作为持续对话的一部分，他与这位总统又一次进行交谈。白宫在声明当中话，拜登总统在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当中，强调了美国和他的盟友以及伙伴和私人企业正在采取的目的，在于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付出更高成本的行动。声明话，拜登指出，美国政府正在增加对乌克兰的安全、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并且正在与国会密切合作，以确保获得更多的资金。白宫话，两位领导人仲讨论咗乌克兰核电站遭到俄军袭击，以及最近嘅俄乌谈判等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喺星期六话，如果乌克兰继续目前嘅道路，佢国家嘅地位将会面临风险。普京喺会见俄罗斯航空公司员工嘅时候话，喺乌克兰领空设立禁飞区，唔单止对欧洲，而且对整个世界造成巨大嘅灾难性后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北约冇同意设立禁飞区。西方盟国话，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将升级与俄罗斯的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在星期日话，俄罗斯用远程高精度武器攻击并且摧毁了乌克兰的斯达科斯坦尼夫空军基地。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话，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攻击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3月6号清晨，攻击是通过高精度远程武器实施，在斯达科斯坦尼夫附近的乌克兰空军基地被摧毁。他说乌克兰控制的 S-300 导弹系统亦都被俄罗斯火箭部队摧毁。他说俄罗斯在过去24小时内击落了10架乌克兰飞机和直升机。乌克兰军方星期六在他们公布的一个视频当中宣称，俄罗斯的一架战斗直升机被击落。视频画面显示，这架直升机被一枚显然从地面发射的导弹击中，这架直升机立即燃起大火坠落地面。不过对于乌克兰军方的宣称，美联社没有独立的渠道来到核实乌克兰军方声明的真实性，亦都没办法核实录像的时间和地点。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议会说，根据临时停火协议，被包围的约40万居民将会从当地时间星期日中午12点开始撤离，该停火协议将会持续到晚上9点。在星期六，由于停火协议未有得到全面遵守，一个类似的计划被迫放弃，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11日之后继续他们的攻击行动，乌克兰难民人数星期日将会是到近150万。几乎敦促西方国家采取更多的应对行动，包括加大制裁俄罗斯和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莫斯科和基辅相互指责对方对流产的停火协议负责。如果双方能够就停火达成协议，被俄罗斯军队包括的两个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和沃尔诺瓦哈的民众就可以逃离战区。新一轮的谈判时间暂定在星期一。与此同时，逃离家园的乌克兰难民正在涌入邻国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国家。在星期六晚上的电视讲话当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被俄罗斯军队占领地区的民众继续进攻和战斗。他说他们必须出去将这些恶魔赶出我们的城市。他并且声言要重建他的国家。他们反抗和抗议的力量是增强了他的信心。俄罗斯总统普京较早时候重申，他希望一个中立的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并且将西方的制裁和宣战相提并论。他说感谢上帝，事情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对普京予以谴责，说他2月24号发动入侵的理由是毫无根据的藉口，并且实施了目的在于孤立莫斯科，削弱他的经济的全面制裁。廖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六在乌克兰与波兰的边境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举行会谈，讨论西方支持乌克兰并且孤立俄罗斯的努力。布林肯说，全世界都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就好像他现在在乌克兰与他的朋友、他的同僚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站在一起一样。库列巴说，他与布林肯讨论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在国际上孤立俄罗斯并且通过制裁重挫俄罗斯经济等议题。 庫列巴說烏克蘭終將在這場與俄羅斯的戰爭當中贏得勝利，但是國際上的支持者需要提供更多的幫助以盡快結束衝突。他說烏克蘭特別需要戰鬥機和防空系統，並且說西方國家提供的獨刺防空武器很有幫助。庫列巴說與俄羅斯的談判未有進展，但是他們必須繼續談判。據報道，俄烏第三輪談判定於星期一舉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在摩爾多瓦訪問，承諾美國將支持這個傾向西方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這個小國正在應對來自烏克蘭的難民潮，並且警惕地注視著俄羅斯與鄰國之間不斷加劇的戰爭。布林肯在星期日會見了摩爾多瓦的高級官員，摩爾多瓦官員呼籲國際社會提供援助以處理來自烏克蘭的12多萬名的難民。摩爾多瓦目前正在收容這些難民，同時都在尋求安全的保障，防止俄羅斯可能的侵略。自從2月24日戰爭開始以來，已經有超過23萬人從烏克蘭進入摩爾多瓦，其中12萬人留在該國。摩爾多瓦總理納塔利亞·加夫里利策在首都烏希納烏與布林肯會面的時候說，對於摩爾多瓦這個的小國來說，這個是非常大的數字，摩爾多瓦將需要援助來到應對難民潮。布林肯說摩爾多瓦對難民的歡迎鼓舞了全世界。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一将会在伦敦会晤加拿大、荷兰和中欧地区的领导人。他在星期六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入侵必须失败。约翰逊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表达他们的支持是不够的，他们必须保卫他免受以军事力量改写规则的持续企图的伤害。约翰逊列出了他的目标，包括为乌克兰建立国际人道联盟，支持乌克兰自卫，对莫斯科施加最大的经济压力。约翰逊并且要求建立有乌克兰政府全面参与的降低紧张的外交途径，加强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终止俄罗斯在乌克兰活动的正常化。约翰逊星期一会晤加拿大总理与荷兰外交大臣之后，仲计划星期二会见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这些经历乌克兰难民涌入国家的领导人。英国计划迅速行动，通过新的法律措施来到制裁俄罗斯的商人，并且计划星期一将这些法律措施送交议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第五波疫情之下，市面有如死城，市民批评港府防疫政策欠透明，造成恐慌。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越演越烈，星期五录得到超过52000宗确诊，连续第三日超过50000宗确诊。特首林郑月娥上个礼拜二公布将会在三月实施全民强制检测，但是當局一直都未有公布實施的細節以及會否配合禁足令。過去一個禮拜，超級市場及藥房出現恐慌性搶購食物、藥物及日常用品。另一邊廂，大型商場和市面有如死城，公共巴士和地鐵等交通運輸星期五開始減班，甚至是暫停部分路線的服務。有市民批評港府防疫政策欠透明度，造成恐慌性搶購，亦都有市民會自我禁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去年12月底发现首宗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两个多月间确诊人数出现几何式增幅。星期五，即是3月4日，录得52523宗确诊个案，连续第三日超过50000宗确诊，累计第五波疫情爆发两个几月以来，确诊个案超过39万宗，一共有1341名患者离世，大部分是长者和长期病患者。因应第五波疫情，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二，即是2月22号傍晚，召开记者会公布，将会在3月推行疫情持续超过两年以来首次全民强制病毒检测，不接受检测的市民会被检控和罚款之类。 当日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表示，全民强检不会实施封城一样的全民禁足令。不过一个星期之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星期一，即是2月28号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政府不排除在全民强检的时候配合禁足令。林郑月娥星期三，即3月2号最新表示，强制检测期间不会进行全城禁足，但是会有措施压缩人流。过去一个多星期，港府都未有公布全民强检实施的细节，只有多家亲中传媒引述消息。加上会不会配合禁足令，特首和官员的讲法不一致，造成市民恐慌性抢购，超级市场和药房的食物、药品、消毒和日常用品成为抢购的主要目标。同一集团的连锁超市、药房、百佳和屈臣氏星期五宣布，即日起对部分货品实施限购，包括米、罐头食品、面食、盒装鸡蛋、厕纸、止痛退烧和伤风感冒等的药物。每位顾客单一交易每项货品类别限购五件。百佳和屈臣氏重申，各类货品货源稳定，但是疫情严峻，有前线和后勤物流人员染疫，人手安排紧张，但是会全力调动人手维持服务，尽力加快货品补货上架和物流的速度，并且尽力维持价格水平。记者星期五下午到北角一间百佳超级市场采访，发现新鲜蔬菜、罐头食品、面食的货架部分被抢购一空。光顾这间超级市场的香港市民许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连日来都有到这间超级市场抢购新鲜蔬菜等的食物。她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欠缺透明度，市民完全不知道几时进行全民强检，造成恐慌性抢购。
但是你没有一个透明度给人家，究竟是三月几多号，你要应该有一个透明度，哪一区是几多号至几多号，你都没有一个透明度，变成那些人个个都周围在这里扑东西吃东西，是不是个个一朝起身就说，哎，今日睇下几多超市开咗门未啊？有冇咩菜卖啊？个个都冲晒嚟，咁啊变咗啲有啲老人家，因为后生有啲要在家工作，你叫啲老人家唔好出街，咁老人家唔出街买，咁啊到晏啲都菜都卖晒咯，咁你点搞咯？
许女士表示，一般香港市民都系打工为主，加上疫情之下，好多人都在家工作。食肆傍晚六点之后禁堂食，加上好多连锁快餐店暂停营业，好多市民都要在屋企煮食，造成新鲜肉类同埋蔬菜等成为抢购目标。佢认为超市有必要实施限购，
要限购，因为咧佢咧，因为咧佢嗰啲市场嗰啲嗰啲超市嗰啲咧，人哋嗰啲货仓嗰啲人太多人种，变咗冇人执货，冇人食。因為咧，佢哋嗰啲咧都係為你哋啲服務啦嘛。因為咧，佢咧冇人執貨，冇食，佢點運啲貨嚟？佢今日嗰啲貨啊，佢晏晝啊，今日晏晝嘅10:30啊嚟到喺呢度路口呢度，因為個司機咧都出咗事，變咗都冇辦法啦。依家佢準備都要收工啫，啲職員咧做到好辛苦。
香港市民翁姑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的防疫政策做得不好，有官员提及全民强检要配合禁足，造成市民恐慌性抢购。不过翁姑娘表示，她较早前已经买了足够的生活所需，近日不需要抢购物资。她又认为3月才实行全民强检已经太迟，作用不大，只是浪费资源，她会考虑自我禁足。
太迟了，早啲就好了，而家都紧唔到嘅，做嚟都冇用嘅，做下都冇用嘅，不过效果唔系好大啊。一早要惊咗啦。
咁会唔会自我禁足啊？咁样样
啊？系啊，吓，尽量少出嚟啦。
超市同埋药房连日嚟出现抢购潮，但系另一边厢，多家大型商场、百货公司喺疫情下顾客近乎清零，市面上人流同埋车流都十分稀疏，气氛有如死城。官方未公布全民强检系唔系会配合禁足令，市面嘅情况有如半封城。 公共巴士、地鐵、渡輪等六大公共運輸交通工具因應大量員工染疫需要隔離治療同埋外出的人流減少，調整服務時間。巴士公司星期五開始暫停一共104條巴士路線，不少熱門的路線都停駛，包括多條彌敦道主要路線、長沙灣、觀塘等地方都受影響。地鐵星期五起多條路線削減班次，渡輪服務亦都有多條航線停運。針對星期六，即是3月5日農曆驚蹟，每年有大批市民到銅鑼灣鵝頸橋打小人，發泄心中怨氣。警務署和食環署呼籲市民不要到鵝頸橋底進行打小人的活動，以避免人群聚集。警方星期五驚蹟前夕派出大批警員駐守鵝頸橋，在打小人的檔攤拉起封鎖線，禁止他們營業。警方表示，執法部門將會採取聯合行動嚴厲執法，在不作出警告之下向違例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打擊違反防疫二人限聚令和違反潔淨法例等的行為。星期五下午獨自到鵝頸橋，83歲的香港市民賴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星期四看到有關打小人的報導，專程搭了一個鐘頭車到鵝頸橋，希望親身看下打小人的情況，到現場才知道打小人被禁止，他感到十分失望，批評防疫政策令到香港變到死城一樣，令他感到悲觀。
好令人讨厌啊！这个社会好悲观啊！对呢个社会，成个地府咁啊，搞到
啲防疫措施搞到
成啊！而家唔系人间地，唔系人间，唔系阳间嚟嘅，而家地府嚟嘅呢个。
赖先生表示，早前有港府官员在疫情下出席百人生日派对，部分官员唔遵守防疫措施，没有使用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等，但是当局没有跟进行动，赖先生批评当局执法双重标准。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估计过去一个多星期大约有20多万人确诊，加上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都需要家居隔离，可能有超过100万市民不能够外出，引致商场和市面犹如死城。钟建华批评当局执法泛政治化，他认为鹅颈桥打小人的人流不一定比地铁站多，質疑當局禁打小人有政治考量，令市民對政府更加不信任。
印象你的政府泛政治化，那麼多事情你不講，你拿這個鵝頸橋打小人來講，那鵝頸橋打小人多人極啊，都不會多過地鐵站中環啩，那你亦都發現一個事實點，你政府下下都利用這個疫情嚟到達到某啲政治嘅效果，點解要俾人特別強調唔俾人打小人啫？咁啊，咁你都想象到有幾多人真係會打小人啦？呢個時候係嘛？個個都唔出街，咁你只不過你係反映政府驚人就喺嗰度唔知唱打你個臨時立法乜乜乜咁嘅嘢啫。我覺得等於你早前濫發599支，即係等你啲人去唔到個市集會啊啲嘢啫。咁政府自己首先將個問題泛政治化。咁多嘢唔講，講打小人，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亦都成為咗一個即係、就是、香港人進一步對呢個政府嗰個施政嗰、那個即係、就是、目標同埋佢個態度以及背後動機嘅懷疑，咁你自然就更加唔信個政府咯，係嘛？
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3月1日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香港政府的不满率高达 64%， 创一年半以来的新高，社会状况满意度无论在政治、民生和经济的评分都显著下跌，民生的评价跌幅最高有 15%。钟建华表示，数据显示香港政府缺乏管治威信，压倒一切为大前提之下，社会失去多元声音，专家不敢给意见，他认为现今香港社会气氛极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未有受到 控制的跡象。近日單日確診人數更衝破50,000大關，第五波疫情累計確診病例增加到去超過337,000宗，超過1,100名確診病人在公立醫院離世。香港政府早前曾經表示不會以禁足去配合全民強制檢測，近日又改變口風話，到時一定會減少人流，但會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重新不會實施全城禁足或者封城。有關消息引起香港民眾恐慌，市面出現搶購潮，部分輿論認為港府的決定是出於政治考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月中旬曾經說過，全民強制檢測期間實施禁足不現實，其後就改變口風。她在3月2日公開表示，到時一定程度上需要限制市民外出，並以徹底、快速、有序、有效作為全民檢測的指導原則，但是強調香港不會全城禁足或者封城。一旦市民檢測呈現陽性，會怎樣處理呢？林鄭月娥說，屆時會根據確診人士的背景和家居狀況等因素作分流處理，部分患者可能會安排家居隔離。早前有消息傳出，全民檢測最快會在3月17日落實，按照計劃會在9日內強檢3次。外界亦都關注會不會有人可以獲得豁免禁足。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政府有了決定必定會開誠布公。
所以大家 要明白，就是不可以用一些很簡單的什麼禁足那兩個字就、哎、所有人都不行，那是不可能的。我們的金融的制度你們可以想像，我們怎麼可以會停一個很長的時間，全球的金融都會受到影響的、啊、所以這些大家一定即小安無躁，如果有的時候政府一定會公布，亦都應該有足夠時間給大家準備。
港府3月1日晚上發布新聞稿回應全民檢測和禁足安排，強調計劃目前仍在細化階段，過程中會兼顧社會重要經濟環節和市民的生活需要，敲定計劃後會對外公布並且廣泛宣傳，等市民充分掌握安排。政府說，推行全民檢測的時候一定會兼顧金融業的特質和保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港府又提到會照顧港人食物和必需品、出外求醫等基本生活需要，呼籲市民不需要恐慌搶救和囤積物資。港人應該提高警覺，留意政府發布的資訊，不要被別有用心的人所散播的謠傳誤導，作出非理性行為。政府已經主動聯絡各大超級市場，促請確保貨品供應充足。近日亦都同內地緊密溝通和合作，拓展不同的途徑，以確保中國大陸供港鮮活食品、蔬菜和其他物資供應穩定。香港實施全面檢測和禁足，雖然仍未定案，港府亦都強調香港貨物供應充足，但是近日市面已經出現搶購潮。以九龍深水埗北河街的街市為例，不少攤檔都大排長龍，有市民甚至出動手推車來買餸。各處的超市亦都見到人龍，市民的購物籃放滿了米、杯麵，還有其他日用品，不少貨架都清空。基於隱私考慮，化名陳先生的香港人對美國之音說，自己很討厭一窩蜂地排隊搶救，這樣做只是迫於無奈。
我今天打破了個人記錄，用了幾百元來買菜。我說的那些是蔬菜，即未計那些罐頭、肉、米這樣的。我知道呢，這樣做好像有點誇張，但是我又對政府真的沒什麼信心。全民檢測的真實情況到底會是怎樣呢？根本沒人知道。萬一到時超市、街市真的關了門的話，怕者政府都不會好像大陸封城那樣、送物資、糧食那上門吧。
香港政治團體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對美國之音說，他擔心如果禁足， 独居嘅长者同埋残疾人士会冇人照顾，打工仔嘅生计又会唔会受到影响？
究竟是不是政府 會支持那些雇主和雇员，特别是 要被迫因为要禁足 的打工仔女那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工作，那那些入息是怎样呢？你现在政府都是给了1万元消费券我们嘛，还有另一方面就是那些所谓最弱势那些，比如独居的长者 这些人，那边个去支援 他们呢？
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即使香港过到这一关，咁之后又何去何从呢？
不过我想最大的质疑呢，就是说林郑做的就基本上是中国大陆那套，就是根本不是动态清零，而是零容忍啦。问题就是当如果现在全球啊个个都是与病毒共存的时候，除非我们以后都是封关的，是不是最多是不是跟大陆开关呢？如果不是的话，是不是香港要跟国际社会 去隔绝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16日曾经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疫情作出指示，并且委托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向特首林郑月娥转达对香港疫情的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28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习近平发出指示之前的一日，韩正曾经同林郑月娥在深圳举行闭门会议，韩正责备香港官员转向其他国家采用的与病毒共存策略，并且转达习近平的命令，要求港府在几个星期内控制好疫情，为习近平今年七一访港作好准备。陈宝莹说，港府突然就禁足改变立场，引起外界揣测是必然的。
由11月说不需要全民检测，到二月嘅時候都仲話唔需要禁足，即係突然間咁急急轉彎咧，啊，第四係點都仲係要傾緊，都未公布，咁而家就要即係確定咗係一個事在必行嘅嘢嚟啦。我都好難懷疑，就係因為受到上邊嘅一個壓力咯。
香港第五波疫情嘅確診數字出現幾何增長，香港大學醫學院以數學模型最新推算，疫情在未来一星期左右会达到顶峰，估计届时每日新增超过182000人感染，累计感染人数达到1,700,000。港大医学院认为应该延后到四月中旬或者下旬推行全民检测，届时感染人数应该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令到全民检测得到最大效益，达到真正的清零。在感染数字居高不下的时候太早推行，可能适得其反，隔离和治疗设施不足，反而影响大众接受和配合。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3月1日在香港电台节目表示，禁足会影响很多商业活动，如果能够在9日内完成三轮检测就无需禁足。香港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急升，各医院急症室人满为患。医护人员工会组织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陈国成2月27日向香港电台表示，多间医院由于急症室爆满，需要安排病人在户外等候。陈国成形容目前医院人手完全失衡，大约两三个护士加职工要照顾大约100名病人，难以应付基本的护理服务，户外等候区域卫生情况亦都不理想，部分医院殓房爆满，有医院一度在室外位置摆放遗体以等候转送殓房。他认为这些现象反映整个香港医疗体系已经濒临崩溃状态。近日外界质疑港府还未进行全民检测的时候，医疗系统已经超出负荷，一旦全民检测后发现数以万计确诊者，隔离设施和医疗系统又是否足以应付？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前会长马仲仪表示，目前公立医院无论设备和人手都严重不足，
急症室啦， 內科啦，同埋隔離病房啦，都係即係好飽滿啦。咁基本上我都聽翻前線同事講，其實好多其他專科嘅病房已經係 exchange to 即係一個即係做呢啲處理 covid 嘅病人啦。咁有啲本身唔係內科醫生嘅，即係外譬如其他手術科嘅同事都擔起呢個工作開始。當你個疫情好嚴重，你梗係有不少 key workers 都會染病啦。咁雖然即係我哋同事染病，佢哋就情況都比較輕微嘅，咁都幾日都可以即係完成個隔離都可以 recover 翻到工，即係有咁多人即係 draw out from 個 workforce， 咁又係都係一個大問題咯。
三月一日，香港第一個由中國中央援建、位於青衣嘅社區隔離設施接收第一批新冠病毒患者。呢一所被形容為中央支援抗疫標誌性項目嘅設施，只係用咗七日興建。可以提供3900個應急隔離床位，主要是接收無病徵或者是輕症的新冠患者。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陳國成就潑冷水，他認為未來即使有再多隔離和治療設施投入服務，但是假若設施追不上確診患者數目，港府繼續堅持將確診者放到去隔離設施，根本是解決不到問題。疫情嚴峻下，港府計劃為安老院的長者增設檢疫隔離中心。三月一日，港府以人手不足為由，宣布緊急向中國大陸直接聘用1000名臨時合約照顧員，連同抗疫特別津貼，每個月的工資超過30000港元。預計兩三日內，第一批照顧員會來到香港，他們除了要懂得講粵語，招聘嗰陣並冇特定嘅學歷或者係經驗要求。嚟到香港之後，當局會提供3日訓練。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會長馬仲儀認為，港府嘅決定係香港對抗疫情日趨政治化嘅縮影。
其實都有好多香港人係待遇係啦，做乜要請我都唔知，即係你利益分配啦，分配對唔住唔係分配俾香港人，我係分配上去喎。即係你喺香港個問題唔係淨係你要 combat 咗個 pandemic 噶嘛，你係要 fulfill 一堆嘅利益嘅分配啦，讓一啲想攞利益嘅人攞到佢要個利益，你話何其困難咧？係咯係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在西方向俄羅斯祭出經濟制裁之際，中國是不是會向莫斯科伸出援手，成為外界的關注焦點？分析認為，中國缺乏全面出手能力和動機，恐怕難以有效去幫助俄羅斯緩解經濟壓力。據美國之音記者傑西法治華盛頓報導，中國當局一直都未有正面去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為，亦都未有加入針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相反，中國呼籲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進行談判，這種模棱兩可的態度已經令到中國在國際社會飽受非議。在星期三的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再度稱，中國堅決反對任何非法單邊制裁，並表示中俄雙方將會繼續展開正常的貿易合作。專家表示，中國可能會通過貿易和金融手段有限度地支持俄羅斯，但不會冒住與西方關係徹底破裂的風險公開違反制裁。美國前貿易官員、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基爾克雷斯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經濟仍然嚴重依賴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交往，而且是對它自身安全和繁榮至關重要的先進技術領域，中國還不能夠自給自足。增加貿易進口是中國最可能援助俄羅斯的一個領域，但這些措施要幾年才能夠見效。中國一般向俄羅斯出口電子、機械等工業製成品來換取糧食和能源。在入侵烏克蘭之前，俄羅斯總統普京藉著冬季奧運會來到北京，兩國領導人舉行過高調的會晤，並發表聲明稱兩國戰略合作沒有上限。在這段期間，俄羅斯和中國達成了高達1175億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氣交易，還宣布向中國出口價值200億美元的煤炭。在俄羅斯對烏克蘭出兵之後，中國同意放寬對俄羅斯小麥的長期限制。 中國同俄羅斯近年嚟有意加大貿易聯繫，除了幫助俄羅斯減輕西方長期制裁的損失，中國亦都有意將本國巨大的製造規模與俄羅斯的自然資源結合起來，在關鍵物資供應上實現更大的自主性。在2014年，俄羅斯因為吞併克里米亞被制裁之後，中俄雙邊貿易擴大了一半以上，中國已經成為俄羅斯最大的進口來源國家和出口目的地。兩國貿易在2021年達到創紀錄的1469億美元，同比增長36%。中國承諾的能源協議可以減輕莫斯科的經濟痛苦，但是雙方簽署的石油協議為期10年，莫斯科沒辦法立即獲得到可觀的收入，而完成天然氣協議所需要的新管道則要到2026年左右才能夠投入運作。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副總裁兼戰略技術項目主任劉奕思指出，歐洲才是俄羅斯能源的主要買家，中國難以填補西方退出的空缺。他對美國之音說，帳單太高了，如果可以避免，中國不想激怒歐洲人，中國可以減少痛苦，但制裁將會傷害到俄羅斯。這個星期，英國能源巨頭英國石油和壳牌公司分別宣布退出在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業務。德國較早前已經停止北溪二號管道計劃，該管道旨在為俄羅斯和歐洲之間輸送天然氣。據《華爾街日報》2月17號援引知情人士報導，拜登政府在權衡過對俄羅斯的制裁選擇時，評估了中國能夠調動的資源，認定北京不太可能對美國的制裁進行大舉的干涉。中國和俄羅斯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遠低於這一次對俄施加聯合制裁的七國集團。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0年中國佔全球的國民生產總值的 17.3%， 而俄羅斯為 1.7%， 七國集團為 45.8%。 中國還可以幫助俄羅斯繞過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但是中國可能不願意將本國的金融機構置於風險之中。西方國家上個禮拜加大了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力度，將俄羅斯的主要銀行趕出了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這個導致這個星期盧布暴跌，促使到俄羅斯央行將關鍵利率提高到20%，來到防止通貨膨脹失控。中國有能力去幫助俄羅斯使用基於人民幣的跨境銀行支付系統 CIPS 進行交易，但是 CIPS 受限於它目前的處理規模，並基本上只是用於與中國的交易。CIPS 每日處理約13万笔交易，僅佔清算所銀行間支付系統 CHIPS 的5%。在俄羅斯被國際主要金融機構拋棄之後，各個國家的銀行不太可能為了同俄羅斯的銀行交易而轉向 CIPS 的。更重要的是 ，CIPS 仲依賴 SWIFT 的消息系統運作。因此 CIPS 在處理俄羅斯交易時可能會遭到西方的制裁。海投雲觀首席亞洲經濟學家威廉斯星期三在一篇分析文章中寫到，雖然 CIPS 支付系統不涉及到美國銀行系統，但通過它進行的支付，如果被認為是為了規避美國的制裁，就會引發對相關人員的制裁。實際上就是將 CIPS 的使用限制在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雙邊交易。俄羅斯的流動性還在持續下降緊，西方凍結了俄羅斯央行的海外資產，限制它為受制裁銀行補充資本的能力。俄羅斯的支柱性企業亦都被制裁，這些企業將不能夠再在西方市場上籌集資金。儘管俄羅斯央行對西方制裁早有防備，一直在擴大它的外匯和黃金儲備規模，但是美元和歐元仍然佔它的外匯儲備一半以上，約20%是黃金，人民幣佔13%。一個可能的選擇就是中國央行和俄羅斯央行在2014年簽署的1500億人民幣互換額度，俄羅斯還有相當於900億美元的人民幣儲備，但人民幣並不是一種被國際社會廣泛接納的貨幣，只是佔全球交易的約2%。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星期三在一份分析報告中預測，俄羅斯的人民幣儲備可能在1年之內耗盡，特別是在雙邊貿易擴大的情況之下。 艾西亞寫道，俄羅斯顯然會選擇增加從中國的進口，以人民幣去結算，而不是從歐盟。俄羅斯至今為止最大的貿易夥伴處進口。另一個想法就是使用中國央行的數字人民幣，它允許跨境交易繞過 SWIFT， 但是到目前為止，數字人民幣主要用於中國國內零售，俄羅斯亦都沒有與中國簽署使用數字人民幣的諒解備忘錄。正如之前幫助伊朗和北韓逃避制裁一樣，中國可能會利用規模較小的銀行與俄羅斯交易，因為這類銀行並沒有太多使用美元的國際業務，不容易受到西方制裁的影響。但是專家指出，中國大型金融機構違反制裁的成本太過高，目前中國四大銀行需使用美元結算系統，中國還擁有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其中美元佔主導。據彭博新聞社上個禮拜六的報導稱，中國最大的兩間國有銀行中國公司銀行和中國銀行已經停止簽發購買俄羅斯商品的融資。智富海軍分析中心研究中國和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專家維什尼克對美國之音說，這次中國將需要更加警惕日益增加的制裁網絡，會對幫助俄羅斯逃避制裁的國家實施反制裁，任何對俄羅斯的支持都會帶來高昂聲譽代價。作為一籃子經濟懲罰的一部分，西方還限制了對俄羅斯的技術出口，這些措施計劃使到俄羅斯的高科技進口減少一半以上，將會打擊俄羅斯的軍事能力。西方的出口管制適用於任何國家涉及到美國技術的所有產品，這些意味著如果中國公司向俄羅斯提供違禁的科技產品，可能會被切斷與美國的技術聯繫。劉易斯認為，美國的制裁對中國有威脅力，因為北京在高科技領域相當依賴美國的供應。他說，中國的技術還未有先進到足以在所有領域去取代西方的資源。以芯片為例，中國是芯片進口大國，而美國在芯片生產上佔據全球主導地位。華盛頓還可以向中國的主要芯片供應商台灣和南韓施壓，要求他們不要向北京出售芯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普京政权对乌克兰狂军滥炸的同时，正加紧针对传媒和其他互联网站的新闻审查和打压。在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一家广播电台被中断广播，很多分析都认为这样做目的是要为了不让民众知道这一场侵略战争的真相，但距离这个政权的垮台亦都可能为时不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普京政权对乌克兰狂军滥炸的同时，正是加紧针对媒体和其他互联网站的新闻审查和打压。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一家广播电台被中断广播，很多分析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民众知道这场侵略战争的真相，但距离这个政权的垮台亦都可能为时不远。俄罗斯检察院和媒体监管部门3月1号下令停止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细语电视台的节目的传播。俄罗斯官方说，这两家媒体针对俄军在乌克兰东部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传播谎言，以及煽动极端主义和暴力活动。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1号晚间9点的新闻播报过程当中，信号突然中断，这两家媒体的网页亦都被屏蔽。这两家媒体仍然通过 YouTube 和其他社交媒体传播节目，但俄罗斯官方正是对这些社交媒体施加压力，用它来停止与两家媒体的合作。这两家媒体是当今俄罗斯屈指可数的几家仍然在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报道的自由派的传媒。俄罗斯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评论说，普京当局过去依靠让这些媒体继续活动，将俄罗斯标榜成为民主国家，但是当局现在就彻底撕下了面具。早已经被普京当局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的细语，通过收费的方式从事有线电视的转播。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就是苏联解体之后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传媒之一，亦被当地传媒界认为是俄罗斯当今最有影响的广播电台。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與在基輔、哈爾科夫等地的當地烏克蘭記者連線，隨時報導那裡的最新的局勢發展。這家電台的很多嘉賓和政論的節目批評普京發動侵略戰爭，為了保持報導的平衡，這家電台亦都為親克里姆林宮的俄羅斯政治學者以及那些支持普京的人士和保守派媒體人等提供發聲的平台。天然氣工業公司傳媒集團擁有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的控股權，這家集團很快將會召集董事會，可能會停止這家著名媒體的運轉。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在蘇聯末期的1990年組建，這個、也是這家媒體30多年歷史當中第二次被切斷廣播。這家電台首次被切斷廣播發生在1991年8月蘇共保守派人士發動推翻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政變。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那時是抨擊政變，隨後被發動政變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下令停止廣播。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總統政治顧問薩塔洛夫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莫斯科回聲第一次被停播之後，保守派人士發動的政變很快失敗，而這家電台30多年來一直廣播至今。他雖然不認為普京政權會好像1991年8月發動政變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那樣很快倒台，但是顯而易見的是，普京政權的垮台已經進入倒計時，這個政權開始倒塌的第一塊的殘骸現在擊中了這家的電台。世宇电视台总裁新杰耶娃说，这家电视台将会继续工作下去。他说为了节目能够播出，他们一般都会遵守当局的一些指令。在通常情况下，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会事先发出书面的警告，要求有关媒体在一日之内撤下一些报道，如果不服从，当局就会停播。而这次当局没有任何事先警告。世宇电视台主编德加德科和他的负责新闻的电视主播的妻子，因为他们的反战立场，最近几日收到大量的威胁。德加德科2号表示，为了人身安全，他和其他的同事决定暂时离开俄罗斯。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后，对媒体的一些网站的监管打压日益严重。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要求媒体必须使用官方的新闻来源从事报道。此外，還禁止媒體在報導烏克蘭戰事的時候使用侵略、戰爭等的詞彙，而只能夠使用官方的特別軍事行動的提法。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自由派媒體人穆拉托夫所領導的俄羅斯新報暗暗針對自己的訂戶展開問卷的調查，九成多的訂戶同意是為了這家報紙能夠生存下去，按照官方的特別軍事行動的提法來到報導烏克蘭事件。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最近几日同样屏蔽了一大批俄罗斯媒体的网站，包括以报道西伯利亚地区新闻为主的原始森林信息网站。原始森林信息刚刚核实和报道了来自西伯利亚北部克默罗沃地区军警特种部队指挥官在乌克兰被打死的新闻。被屏蔽的还有新时代杂志，以及由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合办的克里米亚实际和当今时代等网站。俄罗斯新报、传媒区新闻网、电视二台最近亦都受到当局的警告。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等一批乌克兰媒体网站就被俄罗斯屏蔽。几日前开始被屏蔽的乌克兰媒体网站有新闻记者、乌克兰真理报，以及非常有影响的乌克兰独立新闻网、乌克兰新闻网等等。俄罗斯官方3月2号再次下令屏蔽乌克兰卫生部门和边防等官方网站。乌克兰官方几日前推出一个特别的网站和电话热线，他们帮助在乌克兰被俘和被打死的那些俄军士兵的家属寻找亲人的下落，但这个网站亦都立即被俄罗斯官方屏蔽。俄罗斯检察院和媒体监管的部门还警告维基百科必须设下一篇有关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文章，否则亦都将会是屏蔽维基百科的网页。一家名叫社会主义选择的俄罗斯网站，因为呼吁民众3月6号举行反战示威，在1号亦都被当局屏蔽。来自这家网站的人士说，他们事先没有收到任何警告，但他们发起反战示威的呼吁得到来自社交媒体上的大规模的回应。俄罗斯历史学家祖博夫在面书上发文说，当局越来越歇斯底里，停播这两家媒体的目的是有意掩盖自己的侵略犯罪行为。 俄羅斯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話：當局唔想讓民眾知道喺烏克蘭所發生嘅事情嘅真相，想讓民眾相信官方嘅宣傳。但係喺信息傳播咁快嘅時代，當局將會好難掩蓋真相。尼科里斯基話：當局擔心某啲信息會被傳播，因此加緊打壓迫害。但係唔好忘記，目前喺國外仲活動住大量嘅俄語博客嘅作者，佢哋會不受干擾咁傳播信息，冇任何人對當局嘅舉動感到樂觀。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3月2日話：到而家為止已經有6000名俄軍士兵被打死。社交媒體上目前有大量嘅俄軍被俘、被打死，好多俄軍裝備被摧毀。更多的烏克蘭平民傷亡和建築物被摧毀的報導。俄羅斯軍方和一些地方首腦已經承認俄軍有損失，但到現在為止，俄羅斯軍方仍然沒有宣布具體的傷亡數字。另外，俄軍3月1日用導彈攻擊了烏克蘭首都基輔的電視的轉播設施，造成人員傷亡。烏克蘭的電視轉播一度中斷，但是後來啟動備用系統之後又重新恢復傳播。妙之音地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俄罗斯上个礼拜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的中文社交媒体这个通常受控制的空间充满了有关乌克兰的不同评论，网管删除成千上万个贴，很多含有针对乌克兰女性的粗俗言论，并删除他们的源头账号。据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发自新德里的报道，微信交流平台、抖音和微博上每个钟头都出现各种的评论。有些社交媒体用户要求中国政府利用乌克兰危机夺取台湾，中国政府说准备与台湾统一，即使需要动武。中国社交媒体还涌现了对俄罗斯的支持和对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批评。少數人詢問點解俄羅斯總統普京敦促烏克蘭講俄語的居民起來反對他們的地方政府，試圖干預另外一個國家的事務。有些評論員甚至問中國政府點解在聯合國安理會近期對譴責俄羅斯攻擊烏克蘭的決議案進行表決時，不同盟友俄羅斯企在一起，中國、印度和阿聯酋選擇棄權。評論員並嘲笑烏克蘭令到美國為他做決定。中國檢察員一直在度刪除反戰情緒的表達以及粗俗或者是對暴力的稱讚，包括一封幾名學術人員流傳的呼籲停戰的公開信。中國一名匿名的大學教授說，對政府來說是一個不容易的局面，他不能夠支持戰爭，但他亦都反戰情緒密集湧現，感到不舒服，因為這樣會影響到台灣、西藏和香港的政治形勢。國營《環球時報》的中文版表示，反北京的分離分子發出某一些反戰評論，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孫家善寫到，有些人推測地下台灣分裂分子、香港分裂分子和其他勢力在公共情緒和烏克蘭形勢的公共討論中推波助瀾。但中國網信辦最初並沒有介入，允許部分質疑莫斯科政策的貼文繼續流傳，反映出俄羅斯支持並批准烏克蘭東部的分離運動，並對鄰國無端發動攻擊，令到中國這個俄羅斯的盟友陷入更大的兩難困境。中國人民大學資深研究學者希士說，中國總體來說是關注事件，但不採取明確立場，為什麼要採取呢？對中國而言，這場戰爭是雙輸的建議。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俄羅斯獲勝就會更加強大，中國會再次感受到北方鄰居的體諒，如果他輸了，中國就會更加孤立。再說他一開始就不信任俄羅斯，但中國的官方立場依然是強烈反美。北京認為這場戰爭是美國設定的擺佈俄羅斯，但中國網信辦和社交媒體平台已經剷除了成千上萬包括令人反感評論和視頻的張貼。網信辦說這個是在鎮壓自媒體，希望控制所有互聯網平台的信息分配，停止破壞互聯網播放的秩序。抖音說已經刪除了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有關的3500個視頻和12100條評論，並對那些呼籲把握漂亮烏克蘭婦女等散播不當價值觀並傷害平台氣氛的張貼進行調查。 其他的貼文仲顯示中國政府的立場，引發了烏克蘭對中國留學生的憤怒。幾名留學生表示受到當地居民的敵對，對他們的安全表示擔憂。中國駐烏克蘭使館最初要求中國公民在烏克蘭旅行時明確地表明他們的國籍，隨後表示他們應該留在室內，不要表明他們的國籍，等待進一步的指令。使館對烏克蘭的中國公民說，烏克蘭人正在經歷困難，我們需要理解他們，不要挑釁。官方新華社都與政府一起敦促社交媒體用戶以合理的方式討論並發言，批評那些發表不妥當言論的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達斯·古普塔發自新德里的報導。中國江蘇省當局在2月23日就備受關注的鎖鏈女事件發布外界期待的第五版調查通報，豐原領導班底和他的下屬的寬口鎮和事發村莊所屬的村委會黨政一二把手等17名地方官員都被免職，其中有一些村鎮幹部受到記過嚴重警告等黨紀或行政處分。不過這份通報中的一些關鍵內容顯然未有獲得廣大網民認可，反而招致更強烈的反彈，更多的質疑、諷刺和嘲諷。同時四間中國著名高校800多名校友首次聯合發表呼籲書，敦促江蘇省當局依法依規履行職責，按規定時限公開調查報告形成的相關信息，切實保障公民對重大公共事件的知情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報導。同時四所中國著名高校800多校友首次聯合發表呼籲書，敦促江蘇省當局依法依規履行職責，按規定時限公開調查報告形成的相關信息，來到切實保障公民對重大公共事件的知情權。江蘇省官方這份6000多字的豐原生育白鞋女子事件調查情況通報，再次否定了豐原政府的前三份簡短通報所作出的情況說明，但是基本肯定了徐州市當局發布的第四份通報的一些主要的內容，其中包括了戶籍登記為楊某俠的鎖鏈女身份認定。調查通報承認之前網民上傳圖片中的結婚證為婚姻登記人員違規辦理，未如實地填寫辦證及出生日期等訊息。一個禮拜之前，知名調查記者、公益活動人士鄧飛微博上傳了一名獲得相關訊息的網民所透露提供給他的楊某俠和董志文的結婚證圖片，網上輿情驟然升溫。通報指出，公安部物證鑑定中心對取自楊某俠和小花梅的同母異父妹妹的血樣和小花梅已故母親生前衣物提取生物檢材以及同其舅兒等旁系血親進行的 DNA 檢驗比對，綜合查閱小花梅雲南戶籍底冊和調查走訪，認定來自雲南省福貢縣阿谷村的小花梅就是楊某俠。不過自稱到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採風的攝影家2月23日在推特上傳一系列短視頻，其中一段視頻顯示面對兩張放大的彩色照片，小花梅的舅舅表示不要辨認官方調查認定的小花梅鎖鏈女，亦都不認識到援藏武警軍官李大忠的女兒李瑩。另一段視頻亦都顯示這位舅父說小花梅52歲，他亦都不認不到了。他還披露中央電視台來過幾次，江蘇那邊亦都打電話給他，他所說的小花梅52歲與精神病醫院病歷和結婚證上填寫的楊某俠出生年份吻合，卻與江蘇省調查報告所說的小花梅家鄉戶籍底冊的1977年出生年份相差了8歲。除了相貌差異、年齡不符，亦都是眾多網民針對官方關於鎖鏈女的身份認定提出的強烈質疑之一。這些錄影片段的拍攝者網名為幸福過了， 他在推文中写到，我因为保留这些资料恐怕不安，本以为这样可以旁证，可以贡献给警方和社会，为有效事件确认提供帮助，从而能够受到警方的家长，但我的朋友将这些发放到去新浪微博之后全部都被删除，令我惊恐担忧人身安全。他还写到，我们先后两次拜见了小花梅的舅父，虽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是一个遗憾，但是从中篇视频联络起来，依然可以明显感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